亲爱的父神，我们何等赞美感谢你，今天早晨我们又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来研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读创世纪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看见你完全的主权。主啊，我们能够认识你有创造自然界的主权，你有试验人的主权，你有审判人的主权，你也在人种的分布上彰显你的主权。主啊，因为你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并且预先定准了他们的年限和所居住的疆界。主啊，让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敬服，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主权。主啊，让我们来学习这个宝贵的功课。主啊，也求你今天早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你律法中的奥妙。主啊，你保守我们一颗追求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明白你的心意，来看见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所应该有的品质，所应该有的经历。主啊，求你今天开我们的心窍，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来享受你的话语，来得着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中来欢然取水。主耶稣，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这堂课。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上次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就介绍到，创世纪呢一共分为两个大的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第一部，那这个时间呢是2000年。神用十一章的经文来介绍人类历史前面最开始的2000年的历史，然后一共讲了四件很重要的历史的事实。什么事实呢？神的创造，人的堕落，第三，神的审判，洪水，来，神的审判，第四，就讲到什么？巴别塔的背叛以后，人种的分布。上次堂课我们讲到这个人种是怎么样分布的，然后这是结束了第一段。那人种分布，我们知道从挪亚，神借着方舟拯救他们一家八口出来以后，挪亚生了三个儿子，是哪三个儿子？闪、含、雅佛。那哪一个族是被拣选的呢？闪，好，闪族是被拣选的。然后含是受咒诅的，因为当这个挪亚他软弱失败的时候，这三个儿子就彰显了他们的本性，而由于他们的本性也就遗传到他的后代，所以影响到他的后代，也影响了他们在神面前的命运。那这不是说神这么严厉，好像一代一代的处罚下去，不是这样，而是说出这个神说，得罪我的，背逆我的，我要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为什么是三四代呢？因为这个就讲出罪的这个扩散性跟遗传性。好，罪的扩散性跟遗传性，不是神的严厉，而是罪的扩散性跟遗传性，这是遗传的作用。所以呢，闪、含、雅弗这三族的人，就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讲到，他们分散在世界四个不同的角落。那上次我分给大家的地图哈，那这三族的人分布了以后，这三族为什么分布？我们说第十一章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为什么这样分散开来？神原来创造九章一节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他们不要。他们第十一章就说，我们要聚在一起，我们要来抵挡神。巴别塔的背叛，巴别塔背叛以后，造成神就把他们口音讲话的口音混乱了，他们就不能聚在一起，然后就分散开来了。那分散开来这三组以后呢，经过了多少年呢？分散开来以后啊，神就要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这时候分散开来以后的含跟雅弗，含是不要讲了，他们是堕落拜偶像了，全部拜偶像。那拜偶像的一个情形就会带来一个情形，就是淫乱，也就接着他们的淫乱，他们生活道德的败坏，然后影响所及，慢慢慢慢连闪、雅弗这个好的蒙神祝福的后代也是受了污染，受了败坏了。哎呀，这个时候从十一章结束以后，我们从神就当第一次人堕落以后，神审判借着洪水来毁灭，但是这时候人又怎么样？又堕落，神怎么办？
神已经讲过了，不会再用洪水了，已经与人立约，出现那个洪，就是说神以后再也不会用洪水来毁灭世界。那怎么办呢？现在世界又污染了，又是拜偶像，又是淫乱了，连闪这个好的族，蒙神祝福的族也受了污染了。哎呀，神的心很着急。所以从12章到50章，这个是第二个大段落。第二个大段落就是讲到四个属灵的人物，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他们的经历。那这四个人哈，前面11章是讲到四件事情，后面的12章到50章是讲到四个人物。那这四个人物跟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子民的人的生命的关系，好，是非常紧要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希望你在读的过程中，一章一章的读下去的时候，你不是在那里读历史故事，也不是在读一个传记而已，而是在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每一个人的经历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他跟我们今天走神的道路，成为神的子女那种息息相关的关系。那首先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当闪、罕、雅伯这三个族的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时候，他们又渐渐的忘记神。我们上次说到说，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住在这个东边这里波斯湾上面这里示拿地，搬到巴比伦，因为有两条河，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这两条河使得巴比伦非常的肥沃，而这个地方慢慢慢慢的呢，那在考古学家的挖掘里面已经发现，这个地方当时呢已经有相当的文明，无论在政治、军事、教育各方面的文明都非常的好，而且是很肥沃很丰盛的一个地方。所以当他们在这里慢慢定居下来以后，他们一切都富足的时候，他们又渐渐的忘了神。好，已经又渐渐的又忘了神。所以呢，神这一次，上次我有提到说，在人类的这个大河里面已经整个都污染了，然后现在神要在这个大河里面，他不能再毁灭了，对不对？因为他已经立约了不能用洪水，然后他这条大河里面他抽出一条什么小河，这个小河是什么河？闪的族，闪族。好，在小河里面抽出一个族人来成立一个大国，然后成立这条河里面要引出什么来？引出救赎主弥赛亚的出现，然后让弥赛亚来洁净整条大河，全人类。然后你看了圣经的记载很奇妙，当时堕落的时候是一个人亚当先堕落，然后呢变成一个家族，就是亚伯跟该隐，该隐堕落了，整个家族都堕落，然后呢变成整个国，就是在洪水之前的文化，整个国家都堕落了。然后第四呢，就变成全世界闪、罕、雅伯三族的人都堕落，整个全世界堕落。所以神这次是第二部分呢，就要来做恢复的工作。那恢复的工作很奇妙，也是从一个人开始，亚伯拉罕开始做恢复的工作，然后呢成为一个家族，就是后来雅各家不是12个孩子吗？那12个家族，然后从雅各的12个家族里成立了什么？以色列国。然后这个以色列国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然后从以色列国到全世界。你看四件事情，四个人物，然后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族，然后一个国到全世界。救恩也是这样子，神做恢复的工作也是从一个人，然后一个家族，一个国，然后到全世界。你看到整个 picture 没有？我就是简短的在这里跟大家复习一下。然后我们从头开始，你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就要一直在读的时候，你就要看到一件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神的主权。这个很重要的真理。神有什么主权呢？他创造自然界的主权，创造的主权。他有试验人的主权，把两棵树放在那里来试验人。他有审判人的主权，洪水的审判。他有人种分布的主权，哪一族该住在哪里，该在哪里是他的主权。那这里都我们看，我们上次已经读了那个经文，就是在使徒行传的17章26节说什么，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而且呢预先定准他们所居住的年限跟疆界。神有主权，所以他在我们生命中也是有主权。所以今天我们进入第二步的时候呢，就是从12章到50章这里记载的是神做恢复的工作，恢复的工作。我们看到亚当到亚伯拉罕这一段的历史， 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我们可看到的是人的这个堕落和绝望。可是从十二章到五十章，我们就看到什么呢？看到神恢复的工作跟盼望，盼望的曙光，我们就看到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了，所以我们在亚伯拉罕哈身上，我们也看到神拣选的主权，神呼召的主权。然后在第二个先祖是以撒的身上，我们看到神创造生命的主权。我说以撒是不能够生的，对不对？他爸爸已经100岁，妈妈已经90岁，已经没有生育的能力，但是创造生命的主权。然后第三个雅各，我们在他身上看到是什么呢？看到神管制的主权，神怎么对付雅各这个人哈。再来看到约瑟，神引导的主权，怎么引导他？所以约瑟的一生遭遇是非常的曲折，而且很惨的，对不对？但是神让每一件所临到他身上的事情都成为他的祝福，没有，绝对没有浪费，也没有损失，神管制的主权。所以这一步一步四件事情，历史事实跟四个人物身上，我们都看到神的主权。所以在这段圣经，所以今天我们的中心在进入十二章到五十章之前呢，首先我们要来看的一个就是信心的父亚伯拉罕，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祖国父，就像中华民国的国父是孙中山，然后以色列人的先祖是亚伯拉罕。刚才我们已经讲到说，神看到闪、韩、雅弗三族分散在世界各地，已经渐渐败坏，他们也是拜偶像啊，也是淫乱啊，非常的败坏。那神怎么办呢？这一次不能用洪水毁灭，他就在寻找，在等候，寻找等候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一个能够体会他的心而能够跟得上他的心意的人。所以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一直找，一直找，找到哪一族呢？九章二十六节，你们看看九章二十六节，你就知道。请你们读九章二十六节，他讲什么？
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
就选择了这个闪，但是闪呢，这个闪族哈，他又还是一直在等候哦，还是在寻找。到差不多第五代的时候，已经过了225年，他终于在闪族里面找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找到他的时候呢，神还要再等他75年。好，十二章你就看到他蒙召的时候是75岁，等他长大75岁，他死的时候是175岁。所以呢，75岁蒙召就是他的差不多青中年的时候，壮年的时候蒙召的。那他等了这么多年，所以神选择的闪族的亚伯拉罕这个人。神为什么看上这个亚伯拉罕？他是不是一个完全人？不是，对不对？我们读他的故事，下面读下去就知道，他，我们有软弱，他也有软弱。好，我们有失败，他也有失败。我们有愚昧的地方，他有愚昧的地方。他不是一个完全人。那为什么神选上他？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说明，只是说他蒙召以后凭着信心出去，所以称他为信心之父。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神没有很明确的告诉他在哪个方向，他就能够踏出去，这是他信心的可贵。那可是呢，在犹太人的传统的历史，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学家叫做约瑟夫 Joseph 这个人，他的历史的记载里面，他有提到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人，他小的时候哈，他居住的那个城市都是拜偶像的，他的家族塔拉是他的父亲，也是拜偶像的。但是呢，他小的时候他就会拒绝拜偶像，而且把偶像把它摔碎，而且也不惊火他们所有那个拜偶像的事。所以神看中他这一点点要追求完全、追求敬畏神的心，神就看中他，所以神就来拣选他哈。那我们要谈到这个神怎么寻找、等候到亚伯拉罕这个人，已经等候了325年，从巴别塔的事件发生以后、分布以后，等了300多年，然后亚伯拉罕终于出现，然后他被神拣选。然后在我们讲到他的蒙召之前呢，我们要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无论是旧约、新约，在读的时候，你有没有常常发现到这句话：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哇，真麻烦哦！ 神，你每次介绍他自己为什么要提这三个人的名字啊？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如果说亚伯拉罕因为是信心之父，他有信心，所以神很看重他，提醒他，那以撒呢？以撒有什么了不起啊？雅各诡计多端，有什么了不起？还会骗人啊？为什么提他们三个人名字？那你说是这个圣经上属灵的伟人很多啊，比如说以诺没有见死被神就是直接升上天，他的信心伟不伟大？也是很伟大啊。那还有挪亚伟不伟大？伟大啊。为什么神都没有提他们的名字？为什么就是提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为什么一再的提讲？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三章六节、六章八节都提到，然后新约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提到，我是一再的重复这句话哈。为什么这样子？然后主还对我们说，主自己对我们说，不但是旧约新约主对我们说，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好了。路加十三章二十八节，请你们看路加福音这个主自己说的，主说的话。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旧约新约都有很多属灵的伟人，可是神从没有这样子提，主耶稣没有这样提，但是他十三章二十八节，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这个神在这里讲的话是说什么？以后我们到天国去的时候会看见什么人啊？这三个人，难道天国里就这三个人吗？不是啊。那为什么要特别提他们？还有呢，马太八章十一节，
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
那天国将来，这个也是主耶稣的预言，说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他们三个人一同坐席耶。就说在天国里他们三个人有很重要很宝贵的地位。那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这三个人哈，还有第四个先祖就是约瑟，是非常重要，特别这三个人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呢？我们知道神拣选了以色列民，神拣选他，在生命记七章七节特别讲到说，神在万族中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以色列民特别聪明或者是特别强大，人口特别多，不是，他说你们是在众民中最少的、最小的，我拣选你。为什么？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是怜悯谁，神有他拣选的主权。很多人不服气哈，尤其我们中国人说，我们中国人是最聪明的，人口最多，为什么神没有拣选我们？有一个弟兄回答很好，他说哎呀，他阅读以色列的历史，读到他们三番四次的悖逆犯罪，那神还能拯救他们？他说实在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个民族像以色列民这么悖逆、这么硬着景象的，神都能救他们、能拣选他们，所以我们都能够蒙拣选。这是不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们不要跟神辩，为什么他拣选他？他有主权，拣选的主权。他拣选了这个以色列族，然后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他的先祖，然后以撒、雅各，那这三个人记载在圣经里面。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但是我们呢？这些外邦人呢怎么样？我们也是神的选民，在神的国里，同是他的选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从小儿童主日学里面唱什么？我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子孙。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是凭信心进入神的国的。好，我们是神国里面的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说，我们是同为一国，同与圣徒同国，成家里的人。所以我们虽然是外邦人，不是以色列，我们肉身上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因着信心走亚伯拉罕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也成为神国里面的人。那为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么重要呢？就是神在这里讲一件事情，我刚才讲的第二大段落是神要做恢复的工作，做恢复的工作，他从散族里面寻找到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所以拣选他来成立一个国。那这个国呢，就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子民，神不但要这个国成为他的子民，而且要这个国成为万族的人的祝福。也就是说，这个国里面要产生一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要拯救世界上万族的人。然后今天我们因着这个弥赛亚，我们也同进入这个国里面来了，我们也是成为神的子民。所以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要成为神的子民的人，都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必须要有亚伯拉罕的 生命的成分跟经历，要有以撒的生命的成分和经历，要有雅各的生命的成分跟经历，才能成为神的子民。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个成分，这个生命，就不能成为神的子民。所以为什么神要拣选，不是只是万族中拣选一个犹太民族以色列国，而是要借着这个国来祝福万族的人，所以万族的人都要成为国。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要他们的生命哈，神在他们生命中做工做工，做出一个工作来，让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就想到我们是神的子民，也要有他那样的成分，也要有他那样的经历。这样子讲你们听得清楚吗？好，所以神从一开始呼召亚伯拉罕到以撒、雅各，所有的这个传记里面，你去看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他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工，做到一个地步，让亚伯拉罕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他要学习认识神是父。然后在以撒的身上呢，让他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认识一个子做儿子的他的生命是怎么样，他的经历是怎么样。然后雅各呢，是要认识圣灵的工作，圣灵的管教好的工作。所以这三个人都是很宝贵，在他们三个人所有的经历，就是神的子民，就是我们这些要成为神的子民的人身上所必须要得着的经历。这样子清楚吗？所以神对以撒说，我是你父亚伯拉罕的神。神对雅各说，我是你父亚伯拉罕以撒的神。神对以色列民怎么说呢？在出埃及记六章不大解说，我是你的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一再提醒这三个人，就是这三重的经历都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要成为神的子民必须要有的经历，必须要看见他们的生命的特质，然后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经历。这三个生命，他们三个人的生命代表三种不同的属灵的原则，三种不同的，所有的神的子民都必须要有这三种的成分。所以我们是真以色列人，罗马书保罗说，那从外面做的不算，从里面做的才是，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所以我们是神的子民，所以我们一定要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不能说我的父是亚伯拉罕不够，如果你这样讲的话，以斯玛利也可以这样讲，是不是？以斯玛利是回教徒，他的父是不是亚伯拉罕了？对不对？那你也不能说我的父是亚伯拉罕、以撒就够了，不够。你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以扫也可以说他的父是亚伯拉罕、以撒，以扫的哥哥，这个以扫是不是他的父也是亚伯拉罕、以撒啊？所以神要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三方面才可以。所以以斯玛利、以扫是没有份的，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好，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说什么呢？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成为我们的见证。所以说圣经上所记载这些人的传记历史，他们发生的事情都成为我们的见证。神拣选以色列民众做他的子民，神也从外邦人中选择我们这些人做他的子民，所以我们是真以色列人。然后现在我们就来先来看看这个亚伯拉罕，第一个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他这个名字呢，亚伯的意思就是父，希伯来文就是父的意思。那亚伯拉罕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亚伯兰的意思就是尊荣之父的意思。那后来神给他改名字，改成亚伯拉罕，是什么？多国的父，要做很多国的父，做多国的源头啊。所以呢，他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要认识神是父。这什么意思呢？父是什么意思啊？父是什么？你听到这个父字，你就想到什么？是源头、开头、起始。所以主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他不是说我的神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就是说父这是源头、起头、开始。他做事，他说父是创造者，是发起人，子是从父差来的，所以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说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你看到那个父的关系吗？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有一个经历，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不配也不能发起什么事情，发起一件事情。创世纪开头说起初什么？神。起初不是我，不是你，是神。所以呢，我们要看见神是父，一切都是出乎神， 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神带他进入迦南美地，都是神起头的。亚伯拉罕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啊？他有没有想过要想过要出乌尔，要想过要去过一个伯拉大河到这个迦南美地去？通连想都没有想过，是父起头的。所以一切父是万有的根源，也是我们的根源，我们生命的根源。所以我们做什么，我们所有一切哈，都在父里面，都是父起头的。好，他是开始的。所以亚伯拉罕一生学习的功课就是神是父这个功课。好，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学习我们的源头，我们的起头，我们生命的一切是由神开始的。如果神不开始，我们不配，我们不能开始什么。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以撒的经历。我们知道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的经历是什么经历呢？他本来是不可能生下来的，按照人按照天然的情况是不可能生下来，但是神使不可能的成为可能，神创造生命，这个也就是我们应该有的经历，就是重生的经历。我们不但要蒙召，你看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我们的经历，一个我们蒙召，对不对？是不是要蒙召啊？我们所有信徒都是蒙召，神选召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的美德，出黑暗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迁移到爱子的国度，我们是蒙召的，蒙拣选的。然后呢，第二个呢，不但蒙召蒙拣选以后，我们还要重生，得着生命，就像以撒的生命。好，以撒他本来是不可能有他的，但是是神天超然的生命创造了他。好，神创造使他重生，使他生。所以呢，他一生的经历是什么？他是一无所有的，他来到世界一无所有。他不像亚伯拉罕是开路先锋哈，是创业者。那以撒这雅各呢，他的一生曲折，遭多灾多难，很多的曲折，很多的圣灵的管教，他呢一切都是很平庸很顺利的，对不对？他做儿子以后承受了他的父亲所有的财产，所有的祝福都在他的身上。那他没有做过什么伟大的事情啊，圣经上有记载他说挖了几口井，其实呢几口井里面有好几口也是亚伯拉罕以前就挖好的，然后后来亚伯拉罕死了以后，非利士人把他填上了，所以他又重新挖出来以后又还是照旧叫亚伯拉罕取什么名字他就叫什么名字。所以他的一生一切都是承受接受，他所学习的功课就是接受。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7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不管聪明才干学识银行的存款房产，什么一切都是接受，所以是接受。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接受神，做我们连做神的儿子的名分，这个生命都是接受来的。那我们今天能够得救是因为接受，能够得胜也是接受，我们今天能够称义成圣也是接受，好，我们今天能够得释放也是接受，都是从接受来的。好，接受的原则啊，使我们能够享受神一切的丰富。所以神将各样的丰富各样的产业赐给我们，就像以撒一样。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儿女，我们是丰丰富富的，因为让我们接受这一切的产业，是一个接受的原则。我们就看到以撒是接受哈，是的学习的功课是接受享受。第三，雅各的经历是什么？我们刚才讲过，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一切都是接受，连我们能够得救的这个新生命也是接受来的，得胜也是接受来的，不是靠着我们这个苦苦的挣扎。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走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好像很不释放，好，还是在那里拼命的做，苦苦的挣扎。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靠着生命的律来得胜，而是要借着我们的意志来得胜？我要参加主日学，我要吵起来，我要灵修，我要什么啊？要意志，靠我们的意志来得胜。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呢？接受那个得胜呢？接受我们就是那样的生命呢？为什么还是在那里苦苦的挣扎呢？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挣扎？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一切都接受了吗？为什么还挣扎？因为我们里面有雅各的生命，雅各在我们里面。雅各是什么呢？雅各是代表我们肉体的活动，魂的能力和天然的生命。我们天然的生命，这些呢都必须经过对付， 必须对付好。我们看见神是万有的源头，必须看，还要看见我们是一个接受的人。同时呢，我们天然的生命必须不能再活动，必须要被神对付到一个地步哈，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做子的好处，接受的好处，才能顺服走父的道路。如果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没有被对付，什么来对付？圣灵来对付。所以你现在看到没有，父子灵三方面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父子灵，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所以父子灵三方面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所以如果我们都没有看见这个圣灵就要在我们里面来管制我们，来对付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自己天然的生命不再活动，那我们就看不见子是怎么接受的，我们也走不上父所要走我们走的道路，你知道吗？所以呢，雅各的经历呢，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所必须要接受的经历。那雅各的天性是什么？他的特点是什么？雅各生命的特点是什么？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聪明，他会骗他的哥哥，也会骗，敢骗他的父亲，到了舅舅拉班的家也敢骗舅舅拉班，他骗来骗去，他什么都要想得到，他什么都能得到。他去他舅父家的时候只拿了一个拐杖进去，四手空拳，他回来的时候20年以后回来以后怎么样？满满的回来，他能不能干？哈，非常的能干。他你看他生出来的时候啊，他就双胞胎在他妈妈肚子，他就抓住哥哥的脚跟，本来要抢先出来的，结果呢还是做了弟弟。然后呢他用一碗那个红豆汤骗到长子的名分了，可是呢最后离开家的不是他哥哥，是他要离开家，对不对？他逃难的是他，不是他哥哥。好，他得到了爸爸的祝福，骗到了祝福了，但是呢他漂流在外20年。在这20年当中，他自己讲的话，他说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酸，又苦又劳累，主在熬炼他，圣灵在管制他，让他看见你很能干，你很聪明，你很有办法，你所得到的是什么？那他骗人，他也被这个他的舅舅骗，他要娶的女孩是谁？拉结。可是他的舅舅把什么？利亚给他，他也被骗。然后呢他是可以很会想很会打算，你看后来他神20年以后神祝福他，让他有那么多的牛羊，出来的时候要回到他原来地方的时候，他的心里是怎么样？非常的害怕，怕谁啊？怕哥哥以扫来报复，对不对？然后他就很有会打算，很有办法，很有策略，很有计谋哈。他说把那个庶出的孩子哈都走在前面，他所最爱的亲生的放在后面，然后前面呢在牛羊礼物送了多少在前面，叫仆人去跟那个他哥哥讲说啊，这都是你仆人送来的，先送礼物啊哈。然后他们走在后面啊，他说万一哦他哥哥要打他们要杀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可以逃跑啊，后面的这些他所爱的才能逃跑。你看你去读，就是他怎么样的安排，怎么样的计划，怎么样的有策略，都安排好好的。可是到了那一天的晚上，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晚上，也是他那一生中所学习到的最宝贵的功课。所以那一个晚上他通通都安排的好好的了，他有没有安息？还是没有安息，还是恐惧战惊。他知道他亏欠他的哥哥，他知道哥哥一定会报复，这下完蛋，他害怕的不得了。可是这时候谁来遇见他？神来遇见他。他是他雅各的有一个很被神看重的，就是他要紧紧的抓住神，要神的祝福，这个要的心神很看重。但是神不喜欢雅各这个人的个性，他的个性是什么？都是要抢要抓要得。他雅各的名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抓抓，要抓要得。所以神要对付他，磨练大到一个地步，让他看见他什么都不能抓，什么都不能得。然后说这时候神就叫天使来跟他摔跤，对不对？他在神人面前都要得胜，最后神怎么对付他？啊，大腿窝的筋把他抓一把。你知道大腿窝的筋是人全身最强的一个筋啊，抓了一把以后，从此以后他就怎么样？瘸了。可是呢他的名字从雅各变成什么？以色列了。王子本来是一个抓的人，一个卑鄙的人，一个贪心的人，一个诡诈狡猾的人，变成王子，神的王子哈，就变成以色列。
他整个人才真正的完全被神对付。所以到他的晚年，他变成以色列以后，他不再是欺骗人，而是被骗的，对不对？他的儿子又骗他，被骗的。然后他在埃及王的面前，他能够扶着杖头敬拜神。然后我们看到他后面生命是发亮的，他的后面的生命是谦卑的啊，是成熟的。整个他的经历就是圣灵的工作，在他生命对付对付对付，压制压制压制，管制，以致他把他这整个人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发亮的成熟的神的子民。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三方面的经历都是专一的经历，也是互相来成全的。所以我们光是有亚伯拉罕的经历是不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如果有亚伯拉罕的经历又有以撒的经历也不够，还要什么雅各的经历、圣灵的经历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父神、子神、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这三方面的经历都要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神的子民。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新约，甚至耶稣每次讲的时候都要提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情，我们再来看头一个这个经历哈，就是亚伯拉罕的经历哈。亚伯拉罕的经历，他是父神，认识神是父，对不对？所以他的经历是什么呢？好，我们从圣经里面第11章10节，我们看到他是从闪族出来的。然后呢，他是住在哪里呢？在示拿地这边哈，波斯湾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城市叫做乌尔城。那乌尔城呢，在中间呢，迦南地在这里，乌尔城在这里，在中间隔了一个很大的河，叫做什么？伯拉大河啊，伯拉大河，对不对？伯拉大河。所以为什么我们有希伯来书？希伯来这三个字什么意思呢？当时他们称呼，在新约里面说，使徒行传说称呼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信主的人叫做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但是希伯来什么意思？就是过河的人。他本来是在河那一端，神把他从那一端招到这一端来，过河的人。好，所以他本来他的家族是住在这个波斯湾这个很回沃的一块地方的一个小城市，叫做乌尔城。根据考古学家他们的发掘出来，发现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已经是非常的文明，非常的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很发达。他们住的房子哈是两层楼的，而且有14个房间、15个房间这样子，很舒服，很富裕，很忧郁的生活。他们那时候过的是很忧郁，但是呢，他们全部都是拜偶像。我们了解他的生活跟他的家族。然后他爸爸就是他拉，他拉呢生了三个儿子，然后有一个儿子就死掉了。这个儿子呢叫哈南，哈南死掉，生的一个儿子叫什么？罗德。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是三个儿子当中最小的一个。还有一个拿赫，拿赫后来就是那个利百加，不是他的以撒娶了利百加吗？那利百加的祖父就是拿赫，你知道这个关系吗？然后他拉生了三个儿子，亚伯拉罕是最小的。你看这个又看见神的主权，在以色列民族那个时候古代跟我们中国人一样，长子是最重要的，做什么财产三分之二是长子的，长子可以得两份，不是三分之二，就如果两个儿子的话，那财产要分成三份，长子要得两份。好，那如果呼召什么都是长子，但是他不是长子，他是第三个，是最小的一个。但是神拣选他，是不是成神的主权？刚才我已经讲过，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在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在犹太人历史学家里面有记载，他就是拒绝拜偶像。那神看中他这一点，拣选他，呼召他。那他呢？那时候已经75岁，在中年早年的时候，他结婚了，他娶了一个太太叫做撒莱。那撒莱呢不会生育，圣经特别记载他不会生育。那不会生育这件事情在那个时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着什么？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什么？你的后裔要与蛇的后裔怎么样彼此为敌，那这个后裔这个弥赛亚的出现。那你没有儿子，你有没有份啊？没有份啊，对不对？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也是很大的一个遗憾。他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有再大的家财可是没有孩子怎么办呢？这个家产不等于没有后继无人了吗？所以呢， 他就看中了这个他哥哥的儿子，叫什么？我刚才说哈兰死掉了，可是他有一个儿子叫罗德啊。好，所以这个罗德在他生命中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就是这样子，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那神呼召他的时候哈，在我们看12章开始，11章最后哈，你们翻开圣经哈，现在我们要讲他的呼召，再讲他怎么蒙召，从11章27节到32节这一段的记载里面，就是刚才我所讲的这一次，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我们怎么知道他所居住的乌尔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呢？我们看约书亚记24章2节、3节。
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令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
这个就是约书亚在跟他的百姓，跟以色列百姓在讲述他们的列祖，所以那时候就提到他们侍奉别神，别神就是偶像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偶像。然后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亚伯拉罕蒙神呼召有两次？你这样读的时候，你读11章最后这一段你看不出来哈，但是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第7章，使徒行传在新约，你知道司提反在讲述他们先祖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讲司提反哈在那里讲什么，讲这段故事，讲亚伯拉罕的蒙召，2节开始到5节哈，请大家一起读，你就知道亚伯拉罕蒙召有两次，这是第一次蒙召哈。司提反说什么？
司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
读到这里哈，你就从这一段这个11章27节到32节这一段所描述的，就是在这个司提反所说的话里面得到补充了。神怎么样？你在这里看到好像是这个他拉爸爸采取主动把他们带到哈兰去。哈兰在哪里呢？这个他的地图是这样子，是弯月形的哈，这样子的形制，然后他们住在这里哈，乌尔，然后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有没有？向谁显现？向他拉吗？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结果他这里就记载说，你看到没有？这个采取主动的好像是谁？好像是他拉，是他爸爸，对不对？他爸爸带着他们就通通走了，走到哪里呢？走到哈兰。哈兰又是名字又是地名哈，所以你们不要搞混了。他拉有一个儿子叫做哈兰，哈兰死掉了，他生的一个儿子叫罗德。然后他神明明告诉他说，离开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他所指示的地方在哪里？迦南，迦南是在这里。但是呢，他们这里就记载这个第一次的蒙召哈，荣耀的父神向他显现，然后告诉他要这样子。结果他怎么样？他有没有跟上去？他们全人家就那个叔叔啊，其他的孩子这个伯伯啊，跟那个侄儿啊，跟他爸爸通通走到哪里？然后帕拉这里差不多600里路，从这里到这里600里路，他从这里到这里差不多也是600里路，但他走到哈兰就住下来了，走不动了，不要走了，好了，够了，到这里为止。他爸爸讲啊，住在这里，你知道吗？好，然后呢？所以他第一次蒙召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族父家。他有没有离开？没有，他全部带走哈。他爸爸也跟着去，波波也跟着去，那个婶婶也跟着去，还有他的侄儿也跟着去，拖泥带水，对不对？第一次的呼召，这第一点我们看到他的早年的生活跟他的家族是这样。然后第二点我们看到他第一次蒙召，第一次蒙召的时候他是拖泥带水的，带了全家都去，然后呢半途而废。神要指示他去的迦南美地，牛奶与蜜之地是迦南美地，但是他们只走到哈兰就住下来了。 哇，这下子在那里呢，直到他拉这个家长，你知道吗？他拉是家长啊，那时候家长也是很厉害，他死了以后，那十二章开始就是他第二次的蒙召，第一次蒙召拖泥带水半途而废，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完全人，神要一直带他，把他从这个模模糊糊的光景中带到清清楚楚的明白神的旨意，才能够跟上神的道路，走神的道路。所以他在哈兰的时候呢，从第十二章开始，我们看他第二次蒙召。好，这是神又跟他讲得很清楚，你要离开本地本族什么父家，本地是他生存的根据。诶，我刚才讲过了，他这个地不是活不下去了，是很富裕的很舒适的地方，要他离开连根拔起来，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好，然后呢，本族就是他血统的维系啊，血统的维系也要他离开，然后父家是他感情最亲密的所在，都要他离开王国。然后呢，所以第二次蒙召，我们看第二次蒙召的时候是要他什么，一个很大的原则。好，所以我们蒙召也是神要我们分别为圣，第二次蒙召有一个很大的原则，就是要分别为圣，就是离开，分别的为圣的原则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信主蒙召接受主以后，我们要了结以往，也就是这个离开的原则，要离开你过去的坏习惯，生活的坏习惯，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你的亲属，你所有的朋友，属世的朋友，你离开，这个离开的原则就是分别为圣的原则，要他离开这些。然后呢，第二呢，还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个就是方向要对，要正确，方向要正确哈。不但是要放下啊，要离开，要了结以往，要一刀两断，过去的一切都要要分别为圣的原则。然后呢，你前面走的方向要照我指示你的方向啊，不是出来的以后乱跑了，指示你的方向。所以这个原则要很清楚，方向要正确，往这样去。你觉得亚伯拉罕容不容易？在那个时候是不容易，真的，他那个时候是非常这个不容易的。结果呢，他做的够不够彻底？他离开了，他够不够彻底？有没有完全顺服神的话？还没有。为什么？他把谁带去了？罗德带去了，这个是他舍不下的，因为很重要，他没有孩子，不能生育。然后这个罗德呢，他爸爸又死了，他侄儿他来训练他做他的孩子，不是很好吗？做他的后事，不是？所以他带着罗德。所以下面我们就看到他没有完全顺服罗德给他带来的麻烦，罗德给他带来的困难，罗德给他带来的这个对付，给他生命中的一个阻碍跟干扰，我们就看到。那这个时候第二次的蒙召已经不容易，他能够这样马上就踏出去哈，就往前走哈。然后第四，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就是在第二节哈，十二章的第二节开始，有几个应许呢？一共有七个应许，告诉他说离开，然后神要给他给他听神的话，马上就按照神。他出去的时候容不容易？他因为他出去的神还没有告诉他方向在哪里，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信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体，所未见之事的确据。好，所以他为什么是信心之父呢？就是他还不知道。然后十一章八节就说，他出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还没有看到神要指示他的地方，但是他就走了。所以他是信心哈，信心之父。所以我们刚才我们讲到圣父圣子圣灵三方面的经历，那这个是亚伯拉罕让我们经历到的是信心的经历，那以撒呢让我们经历到是盼望的经历，雅各呢让我们经历到是爱的经历，因为神说我所爱的我必管教，所以是爱的经历，这三方面啊。所以他是信心之父，他神纪念他这个信心，他就踏出去了，虽然还不是那么完全的啊，照着神的话，但是他踏出去这信心。所以呢，神就给他七项的应许。好，这七项的应许是非常宝贵，我们来读读哈，他是给他什么样的应许。第二节到第使他成为大国，然后呢，我要赐福给你，这是你哦。好，然后叫你的名什么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然后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然后第七个最要紧的什么，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七项的祝福，然后呢我要你们回去做一个功课，你跟下次你来跟我分享这七项的祝福是不是每一项都应验了，都应验了，都照字面应验了。而这七项祝福也是我们今天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也是给我们这七项的祝福，那是我们是如何来经历的。所以请你们继续往下看好不好，往下看的时候千万记得一句话，就是神要让我们看到神的主权，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在国的主权，在国家的主权，在我们家族中的主权，在全世界每一个人身上的主权，好，他有 绝对的主权，好，然后你看，好，神对那些蒙召的人，我们今天是不是蒙召啊？我们不要以为亚伯拉罕蒙召，我们是不是蒙召？你没有蒙召蒙拣选，怎么会成神的儿女呢？你成为神的儿女，你要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方面的经历。你蒙召了，神要给你一个属灵的原则，你要分别为圣，你要离开。你要走正确的方向，然后神会给你应许，七项的应许。这七项的应许不只是给这个亚伯拉罕，也是给我们今天所有蒙召做神儿女的，这个应许也要应验在我们身上。